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现在我们让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最近热浪席卷了整个美国西部，不仅传统炎热的城市如凤凰城和拉斯维加斯的温度屡创新高，就连夏天气候一贯温和的波特兰和西雅图都分别创下了46.1度和41.1摄氏度的高温记录。以寒冷著称的加拿大竟然在小城利顿创下47.5摄氏度的高温记录，超过130个人在这次热浪中不幸死亡。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前几天西雅图的酷热。大家前几天都体会到了西雅图排烤箱的威力。那几天你们都是怎么避暑的？
好，那首先，我的家是没有这个空调的，所以我们家非常热，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小的就可以搬来搬去的小空调，不是装在家里面的那种，所以我们就用那个，但是其实这个温度110度或者是100度多一点点，是对这个我们这个小空调是指太厉害了，所以我觉得就算我坐在空调旁边，我觉得一离开一点点，可能走5步，我就觉得那个热已经不行了，所以就只能整天坐在空调旁边，或者就是没有穿上面的衣服，或者就是总是要喝水然后或者就坐在车里用车里的空调。
我们家空调是有的，就是楼上的空调坏掉了，然后楼下的空调也没什么用，因为我们房子比较老，都30多年了，所以我们空调差不多没用，所以我们前几天差不多就一直躲在楼下，因为楼下我的爸爸的办公室，他的空调还算可以吧，也没算特别热，虽然还是有一点热的。所以那几天我们所有人就挤在那个办公室里睡觉，在办公室里面生活，因为我们现在楼上有一段时间楼上都96度、97度，甚至100度，所以我们差不多完全没法去楼上了。
那我的话就是说，我们家里也是有空调的，而且没有坏，就是之前坏过一次，就是修好了，所以这次也没有再坏。然后我听说有很多家都停电了，然后我们家也没有停电，然后身边的朋友有住的地方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们就停电了，就到我们家来，就是说基本上白天都待在我们这里，然后晚上就是说有电了以后就都回去了。我妈妈还在就是院子里弄了一个就是充气的泳池嘛，就是等稍微天凉快了一点点，就是大概晚上吧，应该就是说没有太阳的时候，然后我妹妹他们去玩了，但是我没有去玩，因为那个水感觉就是挺烫的，就是晒了一天。
那我 我前几天我也觉得特别特别的热，虽然我们家里也装了空调，我其实待在家里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因为我我会去一个夏天的夏令营，所以我很多很多时间都是待在那里的，不是待在家里。然后那里他们要把我们专门放在一个有空调的房间里面，这样子我们不会太热。我们以前的房间是一个没有空调的，然后一开始上学就觉得不行了，太热了，所以他们帮我们挪到一个有空调的房间里面了。还有呢，我那天还跟朋友出去在外面玩了很长时间。那个其实是个很不好的主意，因为在太阳那么大的时候，我们都没涂防晒霜，所以可能会有一些burns， 就是 sunburns， 可是还好我没有，我有些朋友他们都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大的热浪是我生活里应该是最大的一个。
这几天特别热，我也感觉到了。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避暑方法，但是我全家，前两天刚刚去海边旅游。到海边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海会非常的热，但是后来发现，原来海是非常冷的，就是基本上你全身在里面你会感觉要生病的那种冷，所以根本就我以为它会很适合游泳，因为这非常舒服，但是后来发现海实在是这个受热的就是空气热量的改变实在是太少了，即使空气这么热，太阳那么直射照，它依然很冷。而我在晚上，就是天已经黑了，这个时候周围的空气已经很凉快的时候，再重新到海旁边，发现海依然是冷的，但是海旁边的那些建筑物，比如说一个石头或者是一个那种看台一样的，是水泥做的，就上面全都是热的，你坐在它旁边就可以感觉到它上面的热发散出来，所以这让我感觉很有趣。
我前几天也是可以说是非常深刻体会到了这个热量。然后我们家是没有空调的，所以很难避暑。我们家虽然有些电风扇，但是电风扇吹来的也是热风，所以并没有能让我感觉到凉快。可是我可以说是过了一会儿也习惯了吧。我只要每天洗一个冷水澡，然后出很多汗的话，一开始很难受，但是后来习惯了也就不那么难受。我现在天气冷下来了，我还感觉特别的舒服。
我们家里也是没有空调的，然后我们但是有两层，因为太阳在上面照到了天花板就会特别热，这样进而二楼也会更加热，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整天都待在底下，在地下室里面。然后地下室虽然也是挺热的，但是至少比楼上要相比起来凉快多了。我们平时做事情基本上全部都是在楼上的，但是我在前几天干脆就把电脑和书一块都搬到了楼下去，然后再加一个电风扇，所以我觉得在楼下的话还热量还好，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也不可能一直待在楼下，总归要什么吃饭这种事情到楼上去，然后那段时间就是特别难受，真的非常热，但是比起外面来说还是更加好的。然后我曾经试图到外面阳光底下去站了一下，真的受不了。星期一的时候，天气预报上面说有43度，真的是非常热，根本受不了，就连电风扇吹了也是，就像 David 刚才说的一样，吹过来都是热风。然后我们都是一般睡在楼上的，但是就有一天晚上实在太热了，在楼上热的都睡不着，所以就把床垫都搬到楼下去了，在楼下里睡，这样子也是稍微好一点，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空调，实在没有办法彻底改变这个热度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难受。
我知道我很多嘉宾都已经分享过，可是我想再问一下，你们家里都装了空调了吗？有很多西雅图人因为每天每年夏天都只热几天而已，不值得为这几天装空调，你们同意吗？为什么？
我的家里就是说，从买下来这个房子就是一直装了空调的，但是就是说很多人好像是都没有装的，身边的人都装，但是还是听说有很多人没有装。西雅图确实是，就是说从我来西雅图以后，这几年都没有说像前几天那么热的天气，而且热的那几天也没有说到40多度，大概也就是31、32度吧，就也没有到说一定要开空调的这种地步。那就是我还听说就是就是他们要去就是为了这个热浪装空调，但是就是说最好像要排到7月，好像要排到7月10号，好像是大概那个时候了，那个空调已就是那热量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就是说装空调的，但是我们家的空调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不只是空调，就还它冬天还是暖气，如果说下雪的时候比较冷的话，就是说它还可以让我们屋子里暖和一点，我觉得如果是那样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只装空调的话，我觉得不是很有必要吧，因为你可能也开不了几天，也不会像西雅图，也不会像每年都会有这种热浪。
那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我家里没有那种就是装在屋子里面那种空调，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小的就可以动来动去。就是我们就是在这几天呢比较热的天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是开着空调。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空调比较小，我们家是两楼的嘛，所以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就从上面搬到下面，就用，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又搬上去睡觉的时候。然后除了空调呢，我们也就是我们买了好像一台还是两台那些普通的那种那些风扇，那风扇也不是有很大的作用，你得就是在风扇前面就是离它可能1尺左右，你才感觉到就有点凉凉的感觉。就是我们的这些就散热的这些机器都就这几个差不多了。
像我刚才说的，我家里是有装空调的。还有呢，我觉得这些西雅图的人，因为每年可能只热这几天，可是过了很多年的话，那就加起来很多天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早一点买空调，那会更划算，因为有些天如果没有那么热，你也可以打开空调。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好的主意。
我也前面提到了，我们家里有空调，但是我们的空调比较老，所以也没什么特别用处。我觉得还是最好弄个空调。虽然我们西雅图一共就几天会特别热，比方说都是前几天100多度。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有了空调以后，还会让那几天更舒服点。有时候家里热得不行，都睡不了觉，人会很难受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最好装一下空调。
我说实话，我不认为装在西雅图的家里面装空调是有必要的。首先，这个热浪今年让大家很吃惊的原因是，之前很多年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热浪，我不记得是多少年的记录了，但是总之是基本上 几十年都不会遇一次的这种难得的事情，我觉得不需要为这样的极端事情考虑去装上空调。也许有些人在比如说他有一些疾病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生理原因，他必须要有适当的温度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些人可以要么在比如说有空调的那些旅馆里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医院或者其他建筑里面暂时待一段时间，要么他们可以想其他的办法，或者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里装空调。但是总体来说，我不认为就为了这么几天舒服一点就必须要装空调。装上去时候，这价格我就不说了，但是要在这个区域没有什么卖空调的店，这种设施全部都不在，而且如果装了空调的话，就会更加大幅的增加对就是城市的供电的需求。我听说有一些地方的就是在我西雅图这个区域有一些地方停电了，是因为供电的需求太大。那么如果大家都有空调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其实我是支持装空调的，但是原因并不是因为就这有几天特别的热。我认为在每一个家应该都有一个空调，因为就算你平常就是经受得起这几天的热，你还是有个空调方便的多，万一有突发情况，你在那几天你肯定还是非常想要空调的。我相信如果现在的嘉宾们在这里讲话的时候有就是像前几天的那样的温度，你们很有可能你的就是答案就会改变，你们很有可能就会觉得要装空调，因为你们正在经历的这种煎熬。我个人认为装空调虽然说一开始就是装了的时候要花一点钱，但是你装完了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你放在墙上也没有妨碍你做任何事情，而且不开的时候它也不耗任何电，放在那里完全就没有任何坏处，而且有意外情况的话你还可以用，所以我个人认为装空调还是要的。
我觉得这要看情况，总的来说像今年这样的热度肯定是非常难得的，你肯定不需要认为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温度。大多数时候的话，我觉得在西雅图这边夏天最热的时候35度差不多，也不会更加热了。这样子的话空调也不一定需要，但是如果你就是家境好没有任何困难的话，那么你装个空调也没有任何问题，你总归会每年都大概有几天可能就会非常难受。但是最主要的是每个人家里肯定都要有电风扇，即便你是不用空调的话，有电风扇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竟然我认识有一个人他们家里连电风扇都没有，所以像前几天这么40几度的温度肯定就在笼子里面一样，就是太热了实在受不了，而且还真的有可能有危险。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想买空调的话，买电风扇也可以。
最热的那几天很多没装空调的西雅图人到公共场所蹭空调，给其他人造成了一些困扰。有人开玩笑说终于理解国内大妈夏天为霸占宜家蹭空调了。你们怎么看待他们这种做法？如果是你们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就是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人去商场或者是超市里去蹭空调吧。我觉得这个它虽然给别人造成一些困扰，但还好这个热浪它不是长期的。就是而且就是说西雅图嘛，因为没有这么高的温度，然后大家都没有家都没有装空调，然后去蹭空调。我觉得这个的话还是就是说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国内那种国内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是普通家庭基本上都会装上空调吧。我记得就是一般一个小区里基本上就是说每家都会有一个或者是两个空调。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你家里有空调的话，你再去别的公共场合去蹭空调给别人带来困扰，我觉得这个有点不能理解吧。那如果说我家里没有空调，然后就像西雅图这样只有这几天热的话，觉得我可能会去蹭空调。但是如果说家里有空调的话，然后只是为了去给别人增加困扰，或者是去看热闹去蹭空调的话，我觉得是不能理解的，我也不会这么做的。
那我觉得就是人们去这些公共的地方来用他们的空调来躲这些热空气，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然的反应吧。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没有空调，我觉得你最好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去一些公共的地方，或者我会比如说待在车里，然后用就是车里，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嘛，所以就空调就更有就是更有用。我也会去做就是基本上跟他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如果人家看觉得你造给他有一些困扰，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就是你不理解他们的情况吧。因为可能人家他们买不起这个空调，或者他们家里就本来就没有装，所以他们只能这样来避免这些热的空气。
我看待这些来蹭空调的人，我首先心里有一点点同情，因为我在家里自己也没有空调，所以我也是够难受的。但是我还是懒战胜了我的怕热的这个心理，因为我并没有，我这几天很热，我也并没有去任何其他地方蹭空调。我去饭店的时候，我虽然很舒服，但是我也还是想要回家的。家里虽然热，但是我还是更想待在家里。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是，我的家里的地下室还是比较凉快。大部分美国就是独立的，单独的家庭至少有一个车库，所以车库里的温度也应该比正常的楼上要低不少。所以我就待在我地下室里面就差不多够了。地下室里面再开个电风扇就完全已经非常舒服了，所以我并没有要难受到去其他超市里面去蹭空调，但是我很同情这些人。
我个人还是支持蹭空调的，因为我有很多次自己也蹭过空调。我觉得就是既然这些公共场所有空调，并且可以说空调是免费的，他们也没办法赶你走，那么你去完全就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这些店开的就是给人们提供服务的。你到这里就比如说你一个餐厅，比如说星巴克，你买他一个咖啡，那么你就应该能够坐在他的里面，因为你毕竟买了他们的东西，你在那里坐几个小时都应该没有关系。但是最近这一年因为有科罗纳病毒，所以我并不觉得最近这几年这样做是好的，因为毕竟拥挤的话会造成很多感染，很多人新的人感染，所以我觉得就是除此以外是可以蹭空调的。
我觉得去有空调的店里面蹭空调想来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就是有热的时候，现在我边上很凉快哦，所以说我有点难想象特别热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但是如果真的很热的话，可以说你如果身边是有很多的热量啊，真的怎么样都好，只要能够凉快就好了，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你能够守规矩，不要到店里面去大声喧哗，那么你去店里面应该去蹭空调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就是那些搞出麻烦的人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来惹出了麻烦，不然的话如果你能够安安静静的在某一个饭店里面坐一会儿，我觉得是没有影响。
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我们会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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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除了前几天的西雅图，你们去过最热的地方是哪里？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那里有多热吗？
我应该去过最热的地方，就是中国海南那边了吧。我记得我去那边就是还是不像海南海口那边也，但是就是说是三亚那边就是蛮南的，然后那边也比较热，但是那边的热感觉就是和我去过的重庆啊还有其他地方的热都是不一样的。那边是很晒，但是空气里不是很潮，就是只是晒而已。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去过几天广州吧，广州那个地方其实也是挺热的，就是和海南差不多，但是它不是那种晒的热，它是那种潮湿的热，就是你开了空调以后也不会很舒服的那种热。然后衣服湿透了的话，那个一直在空调那边吹着才能干，就基本上你晾着它都是干不了的。那我去过这两个地方应该是算两种不一样的热吧。然后重庆就又和广州和海南就又不一样了，其实这三个地方都蛮热的。重庆那边就是天比较闷，但是不是很潮，就是也有太阳，就相当于海南和广州的相结合吧，就那个地方比较闷。然后它那个地形也是地形也是有一些原因的。我去过就是这三个地方比较热。在美国的话我还没有去过什么就是说比这三个地方还要热的地方。
那在我印象中最热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就是前五年吧，我就回中国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就去了西安看那些兵马俑然后那些兵马俑呢，就是它在一个大的一个就是房间里面，然后里面就是那些人就非常满，就是非常多的人，就是然后我们一去呢，就是那个里面是关着的，就是没有流动的空气，所以那些人一呼吸啊什么的就非常热，而且那一天也是好像100多度所以我们家就我们就觉得非常热。然后我们还有个朋友的家，他我那个朋友就是他都快中暑了，他就开始吐啊什么，就感觉非常不舒服。然后我们一家就是我的家，我跟爸爸妈妈就是我们就是总是在喝水，不停的喝水，就怕着那个热就会中暑。
我去的最热的地方应该就是在凤凰城，或者是在Death Valley， 我不知道它的翻译是怎么说的。可是我记得在 Death Valley 那次还是算蛮冷的，不是蛮冷，就是不是那么热，可能摄氏度我不确定，可是 Fahrenheit 就是90多吧。我知道 Death Valley 他们那儿平常可能都是100多的，所以我去那儿还是蛮冷的。还有在凤凰城的时候，它每天都特别热和很多太阳，在那儿可能每天都是80多吧。 反正那两个地方我去的都是很热的，可是在华盛顿的几天之前，这是肯定是我生活中最热的一次。
我是几年前去的墨西哥，墨西哥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是冬天，是大概一月份，还是是二月份去的，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冷，对吧？但是我们去的墨西哥差不多跟我们西雅图前几天那么热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热得不得了。我记得我从墨西哥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一个 tan 了，就是我看见我的肩膀那边，我因为那个我在那里游泳，说看肩膀那边穿戴游泳衣服的地方是白色的，但是旁边的都晒黑了。说我就觉得墨西哥特别热，比西雅图还要热，然后墨西哥肯定是我去过最热的地方。
我虽然不记得我到底什么地方是最热的，因为我没有去过一个比如说真正的沙漠或者是一个什么地方，但是我所知道的关于热的记忆最多都出现在我在中国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我住在上海，上海每一年的暑假都会变得非常热，在中国的摄氏度至少35度以上，我不记得我不太清楚或者华氏度 Fahrenheit 是多高。但是中国有的时候就是相当多的时候能到达40度以上，虽然不是每一天。然后我就记得我们有空调，然后会在一个那个卧室里面开着，从早上到晚上都会开着空调。然后我们开的温度呢，很低的话是26度，很高就是稍微高一点的话就是28度，差不多介于这个区间里面。所以当26度和28度这个左右是非常非常凉快的时候，就知道外面的温度有多热。我觉得还是比我们最近西雅图的新纪录高温纪录要稍微高一点点吧，我不知道。而且上海的湿度是非常高的，西雅图好像也是，所以湿度高了，那么汗就不容易蒸发，所以身体就感觉特别的热。有些地方比如说有些那种非常干的沙漠，虽然温度很高，甚至有可能到达比如说50度，但是身体感觉并没有那么热，因为汗蒸发的非常快。
我其实在小时候在中国应该经历过很高的温度，但是我并没有特别清楚的记忆了。我有清楚记忆的最热的其实就是这几天的西雅图了，相信我也不用描述，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最近的几天有多么的热。我基本上可以肯定我以前有经历过类似的温度，但是绝对没有比这个高多少。
我觉得我这辈子经历过最高的温度可能确实就是前几天的这边西雅图的温度了，因为这里前几天温度是43度。根据我的记忆，大概好像上海在最热的时候也就40度，也不会有43度这么高的。根据我的记忆是从来没有这么高的。不过有个问题就是上海的一般来说夏天都是会下雨的，然后湿度比较高，但是西雅图夏天反而是很干燥，干燥的话那么感觉稍微好一点，但是如果很湿的话又热，就是更加难受。但是另外有一个我可以想到，就是我们有一次暑假里面到中国西北沙漠去旅游，那个也是非常非常热的，我不确定到底是几度了，但是我总归记得是非常热，就是天上都没有云，然后再加上又是沙漠嘛，可以想象那有多热，大概也不会少于40度左右吧。不过我有记忆的话，也就是西雅图这43度是我经历过最热的。
有人认为最近的炎热和干旱是由于全球变暖引起的，你们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是，就是说没有道理吧。因为，我就是，之前来美国的时候，这边夏天还是很好的，然后就也听他们说，就是说也没有说特别热。但是，我最近就不是这几年过来，就越来越感觉就是说，太阳就越来越多了，然后也不怎么下雨了。我觉得这算一个气候变化吧，但是气候变化的前提是就是说全球变暖来引起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还是你不能说它100%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联系的，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关系，因为 气候变化，就是说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的，然后全球变暖这些，就是都是就是导致这种气候变化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我是算同意这种说法吧，但是不是百分之百说一定是这样子。
那我也是比较同意Chelsea说的，就现在这个地球变暖，很多人可能以为这只是地球变热，这个其实这个也不是，就是地球越来越热的时候，就在长期以来可能几千年肯定这个地球会越来越暖，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天气是会就是非常夸张，比如说就是冷的时候非常冷，然后热的时候就像前几天就非常热，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关系也是会跟这个地球变暖就有关系的，但是我也还觉得就是天气也会有这个机会，而是非常少，但是也会有这个机会，就是非常热或者非常冷，这样。我也记得就是好像前几年，好像有几场雪，就是下得非常快，非常大，是非常严重，是可能七八年之前吧，我忘了。是反正我这种就是非常夸张的天气也不是第一次，所以我就这么想了。
我觉得全球变暖确实会最终引起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炎热和干旱，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一次的炎热是由全球变暖引起的。比如说今年冬天好像我已经不是记得非常清楚，但是今年冬天好像降雪量也是多少年内的一次记录，所以如果你说全世界上正在大规模的变得非常热的话，那我不同意这句话，因为事实证明不是很多地方，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变得比之前都热很多的。但是今年的暑假只不过是一个特例，如果全球变暖持续发生并且发生的很快的话，那么我们不会看到记录经常被打记录就是很久以前的记录被打破，因为记录会快速的每次会打破去年的记录，然后再重新打破去年的记录。如果每一年的记录全都被打破，那么可以认为是全球变暖正在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打破了比如说20年前的记录，那么我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是全球变暖所造成的。
我觉得全球变暖跟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虽然说听起来全球变暖所以有新就是破纪录的温度，但是其实这个温度比以前高了不少。就是全球变暖它的改变其实是很少的，虽然听起来它造成什么南极北极冰融化，世界温度提升，那些大堡礁里面的珊瑚礁全部都死亡，但是其实它也是很多很多年才提升一两度这种差别，根本就不足以产生这么大的能够清清楚楚的感觉到破纪录的热天的天气。所以我并没有任何理由觉得炎热和干旱是由全球变暖引起。
我觉得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就是百分之百的知道这一次的热流是不是由全球变暖造成的。但是呢，全球变暖它不只是使整体的平均温度升高一些，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造成更多的极端的天气。比如说像今年的冬天就是下了很多雪，破了很多年来的记录，然后今年的夏天呢又是特别热，破了很多年来的记录。那么这可能就是极端天气的一种表现，再加上全球变暖也有时候可以造成冬天变得更加冷，因为南北极的冰雪融化了之后就带着南北极的冷风和冷海水来到了更加偏赤道的一点地方，所以说南北极变热了，但是其他地方可能会暂时的变冷一阵子，我们这里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的之一。所以我觉得这今年的特别冷的温度和特别热的温度有可能是全球变暖造成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准确的知道，因为你不可能就知道有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里面如果没有全球变暖的话今年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有可能有关系也有可能没关系。
哪些人群在酷热天气最容易受到影响？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帮助到他们？
我觉得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还是那些就是无家可归的那些人吧，因为他们好像平时就住在外面，然后是帐篷，会看到有一些帐篷。这种天就是就是说会特别热的，特别是他在那个帐篷里面，你也不能在帐篷里面去避暑，因为如果说他那个帐篷会晒到一些太阳的话，他那个温度会一直在那个帐篷里面存着，所以会很热。但是我觉得这个西雅图这边还蛮好的吧。我之前去西雅图图书馆，他们都是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去进去的，我觉得那个里面有空调，我觉得也蛮好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吧，因为好像就是说不是那些无家可归基本上就是说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就除了一些没有空调的，就是他们还是受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还是受影响最大的。觉得就是大家都开放就是说空调，或者是说去给他们免费开放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算能帮助到他们的。
那我也非常同意，就是特别是没有空调或者是没有家里就是没有可以就是防晒的那些人，就是那些无家可归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对这前几天这些大量的一些热我觉得他们就会受到最大影响。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帮助他们，我觉得给他们一些给他们就是一些东西可以就是去让他们就在这热气时候就是更少的机会来就是比如说中暑啊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可以给他们免费的水啊，或者给他们免费的比如说一些雨伞啊，让他们就是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晒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的空调那些机器啊，或者小的风扇啊，我觉得这些都会有帮助的。最后也可以，当然也可以给他们就是临时的这些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都会具有比较大的帮助。
就是假设我呢，我当然会想帮助他们，但我们肯定帮助的也不算那么容易的。我觉得最多可以帮他们送点水过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比方说给送点食物呀，还是送一些扇子，我觉得没特别有用，但我觉得最多要给他们一些水呀、食物呀，会帮他们很多。
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 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情境美语节目。今天咱们来讨论一下地道的美语，美语口语和非口语的区别。现在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Hi Lucy, do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poken English and written English?
No, I don't know.
Actually, this is exactly one example of spoken English versus written English. In conversations, we typically say, I have no idea, instead of I don't know.
I heard what you said, but still don't quite understand.
You've just said another example of spoken English versus written English.We usually say, I don't get it, instead of, I don't understand.
Are you telling the truth? I don't believe it.
Even though you don't trust me, you still gave me the third example of spoken English versus written English. When you try to say you don't trust something, you want to say, I don't buy it, instead of, I don't believe it.
Now I've got it. I promise you I'll try to use more spoken English in future conversations instead of written English.
I believe you. However,You've just said another phrase in written English instead of spoken English. You want to say, you have my word, instead of I promise you.
Thanks for teaching me all these phrases in spoken English. My mom is calling me now. Mom, I'm coming.
You are very welcome. Before you leave, let me teach you the last phrase in spoken English. You want to say, I'm on my way, instead of I'm coming.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那是什么怪？
你好 Lucy, 你知道口语美语和书面美语的区别吗？
不知道啊。
其实刚才你已经给出了一个例子来解释口语美语和书面美语的区别。在对话的时候我们一般说 I have no idea, 而不是说 I don't know。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可我还是不大明白。
你刚刚又给出了一个例子来解释口语美语和书面美语的区别，我们一般说 I don't get it，而不是 I don't understand。
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不太相信呢。
虽然你不相信我，但你还是给出了第三个例子来解释口语美语和书面美语的区别。当你想表达不相信某事实，你应该说 I don't buy it， 而不是 I don't believe it。
现在我懂了，我保证以后对话中尽量多用口语，少用书面语。
我相信你，可是刚刚你又给出了一个例子来解释口语美语和书面美语的区别，你应该说 You have my word， 而不是 I promise you。
多谢你教给我这么多口语短语，我妈在叫我了，妈妈我来了。
不客气，在你走之前我想教你最后一个口语短语，你应该说 I'm on my way， 而不是 I'm coming。
一开始 Kevin 问 LucyDo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poken English and written English? 在这个句子里面 spoken English 是指美语的口语，而 written English 是指美语的书面语。请跟我读 spoken English.
Spoken English.
Written English.
Written
English.
Kevin 在给 Lucy 解释第一个例子的时候用到两个短语 I have no idea 和 I don't know， 两个短语都是我不知道的意思，区别在于第一个短语一般用于口语，而第二个短语用于书面。请我读 I have no idea。
I have no idea。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接下来Kevin 在解释第二个例子时候提到两个短语 I don't get it 和 I don't understand， 两个短语都是我没懂的意思。和第一个例子一样，他俩的区别在于第一个短语一般用于口语，而第二个短语用于书面。请跟我读 I don't get it。
I don't get it.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之后 Lucy 说 Are you telling the truth? 这里面 telling the truth 是说真话的意思，请跟我读 tell the truth.
Tell the truth.
Kevin 在解释第三个例子时提到了两个短语 I don't buy it 和 I don't believe it， 两个短语都是我不信的意思。和之前例子一样，第一个短语一般用于口语，而第二个短语用于书面。请跟我读 I don't buy it.
I don't buy it.
I don't believe it.
I don't believe it.
Kevin 在解释第四个例子时提到了两个短语 You have my word 和 I promise you， 两个短语都是我保证的意思。第一个短语一般用于口语，而第二个短语用于书面。请跟我读 You have my word.
You have my word.
I promise you.
I promise,
I promise you.
Kevin 在解释最后一个例子时提到了两个短语 I'm on my way 和 I'm coming， 两个短语都是我马上马上到了的意思。第一个短语一般用于口语，第二个短语用于书面。请跟我读 I'm on my way.
I'm on my way.
I'm coming.
I'm coming.
I'm coming.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下周同一个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